很高兴我们会继续昨天的讲座。我们昨天还没有讲完第一讲，就是归正信仰与社会伦理。我昨天讲到的就是一个英国重要的政治神学家，就是霍布斯啊。那霍布斯是跟笛卡尔同时期的。那对于大家，如果你对哲学没有兴趣，可能你会觉得这些名字很陌生啊。那笛卡尔被称为现代所谓理性主义之父。那我就用这个例子来解释到底什么叫做哲学或者思想史啊。因为譬如你知道哲学的话，你一定知道柏拉图啦。那中世纪还有很多很多的人物了，包括我们最喜欢的奥古斯丁呢。那难道他们没有理性吗？那你说哦，不是，因为笛卡尔是第一个以理性为中心的人物，但是这个是一个很抽象的讲法了。就是什么叫以理性为中心呢？很多人上大一哲学课，结果成绩都是拿到 C 的，你就知道了。当时我考的就是柏拉图，你就说我就最讨厌柏拉图，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相当以理性为中心的，所以你才拿到 C-。所以你不能够说之前的人没有理性主义的，一直到笛卡尔，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笛卡尔他开展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在工商业和生物学界呢，如果你造了一个东西出来，我知道在座很多工程师啊，那这个产品的第一个样品叫做 prototype， 叫做原型。而生物学也是一样，譬如你找有瘟疫的时候，你找病毒，你要找它的母体。所以在西方，包括当然也连带中国的历史当中，哪一个思想家其实更主要的是艺术家、画家还有音乐家巴洛克绝对是个原型。哪一个人能够先创一种讲话的方式，他就是个文学家。哪一个能够先创一种思维的方式，他是叫做一个哲学之父。哪一个能够先创一种油画的方式，他就开了一个画风了。因此呢，思想的内容和形式是同等重要。但是在我们从事思想史的研究当中呢，是思想的形式比思想的内容更重要。笛卡尔的著作当中几乎没有任何的观念没有人提出过。正如加尔文一样，加尔文在他的教义的论述当中几乎没有一点是以前的中世纪的人没有提过，包括他最有名的话说新约隐藏在旧约当中，旧约在显明在新约当中啊，这个历史是不可考，因为越早就越早了哈，找到14世纪、12世纪、11世纪、10世纪、9世纪、8世纪，全部都有教父讲过。所以加尔文基本上他不是空前，甚至他也不是绝后，因为清教徒继续将他发扬光大。但是他创了一样东西，就是他创了一种加尔文的思维方式。在思想史上，凡是这种的人呢，我们叫他做主义了。我记得以前去有一次跟中国的同行交流，很多人就很存在主义的。当时候他们最喜欢的一个人叫做埃克哈特，就是我的小儿子的名称 Meister Eckhart。 那很多人喜欢他，就说啊，他是一个中国大陆最喜欢用这个字横空出世，他横空出世的，他没有派别的。如果你再问呢，只能够用金融的办法去问他，你是哪一派？俄美武当都是泰国，这种是建制派，我们不喜欢建制派啊。他说我是古墓派的。所以有些思想家好像齐克果啊、埃克哈特，他是古墓派的哦。所以他说不能够说他是神秘主义，他不是的，哪里这么庸俗啊？做神秘主义，他就是横空出世的一个孤独孤立的一个神秘家，就这样子。谁知道？那个戏里面的最老资格的老师就讲一句话，他说胡说，我每次读埃克哈德他的书里面蛮有主义的味道。 就说呢，他每一次讲话呢，他基本上都好像密尔顿·谢斯洛元一样，他知道以后千秋万世人都要奉他为师的。他创办了一种的讲话和写诗的方式，所有的人以后要写这种的诗只能够用米尔顿的方式，叫做 Miltonic Style。 因此呢，这个就是霍布斯这么厉害的地方，因为他跟笛卡尔一样，他们都是典范性的人物。笛卡尔开展了一种现代哲学，你可以用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从此之后不是从启示来的啊，如果今天用杨牧师的方法来讲呢，就从历史来讲了，就是不是从教权开展出思维的方式，意思是说不是权威了。最近有篇报道很厉害，研究笛卡尔的睡眠的方式。原来当时候的人的生活方式跟我们有些人很相近的，他们是很早就睡觉的。找到可能9点、8点、7点、6点都睡觉，这么早睡。那笛卡尔是很早睡觉的人，而且有时候他是睡到第二天，也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睡到中午才起床。那而且我们相信他最后死在斯德哥尔摩了，因为他们这些人全部好像霍布斯、洛克一样，全部要流氓，因为全部是异议分子，全部是公民抗命的，他们全部是啊。那他们发觉是什么呢？其中有个可能，就是笛卡尔他的我思故我在了，他最不能够解决的问题就是他在睡觉的时候他是不是还存在。因此对于他来讲呢，他的睡眠跟他的哲学有不可分割的关系。那你说这些是什么呢？这些就是空想家了。他们在思想当中，他们是开展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霍布斯也是如此。所以霍布斯他开展出来的这种的思维方式叫做政治哲学或者政治神学啊。他所讲过的就好像马基韦利一样，马基韦利也是个很好的例子了哈。我们都知道毛泽东看过君王论是吗？君主论。希特勒也看过马基韦利是吗？所以你说暴君都看过马基韦利，但我相信你不会说看过马基韦利都成为暴君呢。我有个老师是马基韦利的权威，他爱人如己，绝对是个热爱民主的学者啊。因此他们的书都是一样，他们的书呢主要的是设立了一种思维的方式，而不是说他们产生了一种新的理论。当然他有些洞见是突破的，所以在这里重温一下，今天杨牧师也讲过了哈，就是1649年清教徒革命成功，他们就处死了查理一世，跟着就是到了130年后法国大革命，他们就处死了路易十六。英法两个国家同在这相处的150年间都产生了这种革命，但是结果呢，就是法国迈向共和政体，英国继续保持君主制。那我们这里就已经可以开始一个很有趣的政治神学的观察了，就是我们会说，因此呢，法国大革命就好像是所谓现代化一点了，他们就是去除了君主制。但这个真正就是霍布斯厉害的地方，他说从他的理论来出发，法国跟英国几乎毫无分别。总之君权不是神授的，所以法国的去宗教化它产生那个世俗化的政权，但同时君权也不是民授的。意思就是说，不管是英国的社会契约论，甚至最早提出的是卢梭，是法国的，他们其实并没有改变到人类的政体。人类的政体，不管是所谓现代的共和政体，或者是中古的君主制，都是一个利维坦。它的重点呢，就是它是一个无所不包的专权的 的一个政权。我们要区分专权、专制和专政。专权就是指到了国家的权柄是极度的集中的，专制就指到了这个专权的政权对人民的统管，专政应该算是一个二十世纪才出现的名称，特别在汉娜·阿伦德的书里面就提出来，特别是指到希特莱。